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近南中国海的仲裁案在东南亚地区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有媒体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与柬埔寨总理洪森会面的时候，承诺要提供36亿人民币，大约6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来换取柬埔寨在仲裁案上对中国的支持。不过呢，媒体说没有想到，转眼间洪森在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又转而支持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的主张。柬埔寨它到底是中国的益友还是利友？与此同时，中资不断进入柬埔寨，对当地的政治、经济还有社会发展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之音柬埔寨语组的记者最近深入了金边探访，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带您来一窥究竟。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主持海涛来参与讨论。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那么海涛，我想一开始我们先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就是有些媒体说柬埔寨仍然是中国的坚定盟友，但有一部分的媒体又说这柬埔寨是见利忘义，是背叛了中国。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这个事情呢，还是要从那个最近呢，在蒙古开了一个就是亚太国家的一个会议，那么李克强啦、洪森啦、还安倍啦都去了。在这个会上呢，李克强就见到了洪森。据中国媒体报道说，李克强就答应给柬埔寨6亿美元作为回报呢，柬埔寨必须支持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那么洪森当然是非常愿意。最后又有报道出来说，洪森呢在见了李克强之后，转眼又见了安倍晋三。那么从日本方面得到多少援助，这个还没有报道。但是报道说，洪森呢就见了安倍晋三以后，又开始同意日本在东海或者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这个日本方面的主张。这个很多读者呢，特别是海外的读者，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对这个柬埔寨这个领导人洪森有一种看法，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见利忘义？头脚你刚答应了中国的李克强，然后马上你就开始支持日本的安倍。但是后来中国的媒体马上就澄清说，洪森的确是见了这两位日本和中国的领导人，但是他也就是从李克强那里得到承诺，说要得到6亿美元。但是具体到日本方面呢，包括日本的产经新闻、日本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洪森呢在这个他见安倍晋三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答应去支持日本在东海或者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他只是再度重申了，说是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纠纷当中呢，大家应该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问题。所以说后来的报道又和前面的报道有所冲突。
是，那就你的观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不同？到底洪森的说法有没有改变呢？
洪森的说法其实呢，中国的报道是相当比较可靠。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么多十几二十年来呢，洪森当首相已经30多年了，他在柬埔寨执政。那么特别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这20多年来呢，中国柬埔寨和中国的关系基本上可以用一种非常铁的一种来形容。就是这20多年来呢，中国不断给柬埔寨投资，来帮助柬埔寨就是重新发展，重新经济的振兴，这陆陆续大概投资有30亿美元。那么与此同时呢，日本也积极的这个争取柬埔寨，在这近二十多年来当中呢，日本在柬埔寨投资也达到了20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所以在这两方面呢，就是说柬埔寨方面他们要对中国表示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态度，表示一种感恩的态度，同时他们不愿意得罪日方，因为日方也是他们在发展当中的一个大金主，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金主。
是，我们或许待会在画面上也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精英的柬埔寨语组的记者在金边所拍摄的一些画面还有照片呢、啊。那么显示可以说，这个写着中国字的商店，甚至这个工程建设随处可见。那么真的就是很多人说，柬埔寨是不是成了一个东南亚的小中国了？那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中国资本不断的在进入柬埔寨？当时是真的把柬埔寨当成一个好的投资市场，还是有其他的政治因素的考量？
因为这个柬埔寨这个地理位置呢，它比较重要了。它虽然没有这个像在南中国海它那个出海口，它是一个面对的这个另外一个洋面，它这个一个国家。但是这二十多年来呢，为什么这个洪森和中国的关系这么好呢？因为这是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从那个1970年开始看呢，就是70年到75年这五年当中呢，是有西哈努克亲王呢正在外国访问，然后他的国防部长叫朗诺，还加上另外一个军人叫斯利马达，他们两个就联合起来发动政变，就把西哈努克推翻了。那么在他们在推翻西哈努克这五年当中，从70年到75年呢，就是由他们来掌权，然后中国抨击他们是在美国支持下来拿到那个柬埔寨政权。到了1975年以后呢，由于这个就是红色高棉、波尔波特他们这帮人、英萨利和乔森潘他们这帮人呢，在中国的支持下，就把朗诺和斯里马达给推翻了。推翻了以后呢，建立了红色高棉政权。从75年一直到78年、79年这几年当中呢，是柬埔寨历史上最这个惨无人道的这个几年。他们在他们的迫害下，死去了大概1-2百万的柬埔寨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和精英分子，他们实行共产主义，把大批的柬埔寨人从金边赶到这个乡下去，结果饿死、打死、杀死了大概好几百万人。在这个情况下呢，就一部分柬埔寨人，就包括洪森、包括谢欣、包括韩桑林，他们就把联合越南，他们投奔到越南，他们本身也是红色高棉的人，然后他们就投奔到越南，就让越南支持他们，再打回柬埔寨，就把这个波尔波特、乔森帮他们给推翻了。这时候呢，就是洪森呢，就是在推翻了波尔波特和乔森帮之后呢，他成为柬埔寨政府一个非常这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他一开始当这个副首相，后来他当这个主席首相，这么30多年来，从这个85年到现在31年来，他一直牢牢的控制这个柬埔寨政府的大权。当时他的战友，比方说韩桑林和那个谢欣，这些都现在在柬埔寨政府当中都还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从意识形态方面呢，他们和越南和中国都是基本上属于那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他们和波尔波特和韩桑林、波尔波特和乔森潘他们、英萨利他们不同的点在于，他们主张实行温和的社会主义，而不主张实行极端的社会主义。像极端的社会主义推到极致，把这所有的就是城里人都赶到乡下饿死、冻死，他们这个是他们和这个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和波尔波特的共产主义是有所区别。所以到现在为止，就包括谢欣也好、韩桑林也好、就是洪森也好，他们还是要感谢于越南，要重于感谢于中国。为什么呢？是越南帮助他们把这个柬埔寨从这个波尔波特当中手中夺过来了。
确实也因为有这一段的历史，所以很多人说洪森或许永远也不会成为中国的朋友。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中国这个发动了一场战争来支援这个红色高棉，所以呢，对此洪森当年作为这个柬埔寨与越南联军的一个领导人，他是不可能与中国来真正的交好。我们有一位网友啊，这个署名叫刘婉芳这样的一位网友，他也在我们的中文网上提到，他说当年中共支持的红色高棉，就像你说，把柬埔寨变成了人间地狱，这难道柬埔寨不恨中国吗？
柬埔寨是这样，他们洪森当时只提到了洪森他们的这个一个方面。从那个根本上来讲呢，洪森他们这个刚才我提到了意识形态方面，他们和中国的这个所谓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们没有根本的这个分歧，他们不是资本主义这套，他们是，而且在这个很多方面呢，由于柬埔寨呢，有比方说他们有1400-500万人。大概有60-70万的华人，华人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你都知道了，在缅甸也好，在印尼也好，在这个菲律宾也好，在马来西亚也好，在新加坡也好，华人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而洪森本人他也有一些 就是华裔或华人这种血统，所以在这个从这个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他并没有和中国搞得非常僵，而且从这个其他经济方面，他这二三十年来，他不断从中国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投资也好，是鼓励也好，奖金也好，就资助也好，从这个经济方面，他要求就是柬埔寨要打这个翻身仗，要老百姓富足起来，要国家强盛起来，离开中国这个强大的支持，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因为什么呢？就越南，他也想从越南那得到支持，但是越南本身也要发展，越南打了那么多年仗，本身也要发展，越南对他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而中国的支持，则是这个他们认为中国的支持是无限度的，所以他们才转而就是非常在这个意识形态也好，在经济方面非常和中国靠得非常近。刚才说到南中国海问题，实际上你不用这个李克强，你不用给他六亿美元，在历次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当中，柬埔寨都是站在中国一边，没有一次例外。有好几次开会，菲律宾、越南就想提议，就是提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岛屿争端问题，结果就是因为柬埔寨一个人在那一家在那拼命反对，最后的这些声明啊什么，最后都是个没有得出来，所以菲律宾、越南非常生气，但是也没有办法。
是，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对于柬埔寨的这样依赖中国，其实，在柬埔寨内部也有一些声音，他们非常担心这种过分的依赖中国，很有可能导致对柬埔寨的政治甚至它的社会带来一些影响。你是不是也注意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比方说，柬埔寨内的，他们有柬埔寨内好像是就是 NGO 组织，所谓的就是非政府组织，他们号称他们是在亚洲最多几千个这个。但是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比方说柬埔寨的人权机构、柬埔寨的维权机构、柬埔寨的这个劣势群体这种机构呢，他们都已经严重的注意到这一点。比方说，他们认为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这个状况并不是很好。那么，中国大量投资这个柬埔寨，会不会出现像投资缅甸发生那种莱比锡铜矿的问题，或者对这方面好多越南的这个好多这个柬埔寨的人权组织和人权个人，他们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你在经济上如果特别依赖中国，会把自己的那套这个价值观也同时给你输入到柬埔寨，到时候你怎么办呢？现在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在几个大的方面，比方说水电方面、水电站、电力电网方面、交通运输方面、清洁用水、旅游和饭店，就是所有你能想象的大矿山都有中国的这个在那里投资。那么这你可以说，如果中国大量投资，那么他们就将来可能控制住这个柬埔寨的主要的这个经济命脉。比方说，咱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中国的房地产大亨，在中国相当有名，咱们不说他的名字了。他到了柬埔寨，洪森亲自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飞机来拉上这个大亨，你去哪儿选地，你去哪儿这个招工，你去哪儿招人，就是给这个中国这个房地产大亨呢非常高的礼遇，就是说我的一个国家的总理我都非常关注你，就是说是我们对你们中国是就是非常好的。尽管在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包括日本的方面的压力，日本也要求这个柬埔寨支援这个支持日本在南中国海或者是东海上的立场，那么柬埔寨都没有就是完全赞同站在日本方面这一边，就包括这么多的压力，洪森都把他们排除了，我就是和你中国好。现在人家大家都说中国在南亚有个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小伙伴铁哥们儿，那么在东南亚呢就是柬埔寨，以前是缅甸，现在缅甸也开始昂山素季当权之后呢，他们也开始逐渐的向登盛，他们逐渐的向西方靠拢，而现在就这样一个柬埔寨，所以大家都说现在只有柬埔寨在东南亚是中国的一个小哥们儿、铁哥们儿。
是，不过我们看到我们在网上现在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啊，发出他们的问题或者提出他们的看法，我们或许在这边可以先说明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利用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网上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您可以在那里留下您的问题与意见，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400-120-0551来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海涛，就像你刚刚说的，现在在东南亚，中国是不是只剩下柬埔寨这样的一个国家愿意来表达对中国的这个支持啊？我们就看到有一位这个署名叫燕赵，可能是赵燕这位观众，他提到，他说为什么中国对外援助了那么多国家，但是真正支持中国的几乎没有，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几个小国。所以其实很多的中国观众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比方说越南和这个
朝鲜，这是中国多年来的同志家兄弟，所以这铁的不能再铁的这个哥们儿，到现在越南在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打过了几次边界战争，基本上同志情谊都打得没有了。那么朝鲜，你看由于这次的核的朝鲜核试验，基本上双方就差离翻脸也没有多远了。中国很多老百姓就是说，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来，特别在毛泽东时代，援外援助阿尔巴尼亚自己的唯一小伙伴，援助非洲，特别是援助朝鲜，帮助朝鲜打抗美援朝战争，帮助这个越南打抗美援越战争，这么多年下来，最后养活了都是一群白眼狼，最后越南要和你争什么什么南中国海的这个岛屿，朝鲜要这个在你的旁边就要试射原子弹对吧，核弹直接影响你中国的核安全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好多中国老百姓都认为中国就是等于是这么多年都是花的冤枉钱，花的大头钱养活的就是一群这个白眼狼，包括越南包括朝鲜，会不会在这个柬埔寨这个身上再重演呢？很多老百姓就自然而然会发出这样的这个疑问。
我们有一位网友 Deep Blue 他也提到了，他说从这个苏联到越南，从朝鲜到韩国，中国应该学会的是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所以柬埔寨是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已经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了啊。那另外还有一位呢，这个署名叫 James的这位网友呢，他特别提到了，他说中国内政外交其实就那几招，问题呢是目前看不到可以抗衡中国的政治势力，请问除了中共第二选择是哪个？那么很多人也说在这个亚太地区，美国的重返亚太其实也主要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着眼点。那么海涛你的观察呢？
其实啊，就是作为柬埔寨来说，你旁边就有几个邻居国家你都可以看嘛，泰国越南，甚至越南都走自己道路，你也可以跟着越南学嘛，就是这个你包括缅甸你都可以学，这都是你的邻国你都可以学嘛。那么就是作为这个柬埔寨方面来讲呢，我想他们中国方面对柬埔寨的援助呢，现在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不是无偿的援助，现在都以这各种的方式，比方说以投资的方式，以各种就是说对你帮助的方式，教你打鱼，而不是我们只给你发鱼，都是这个方式，和以前都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领导人他现在也非常实用，不是说我大把撒钱我就给你钱。
不过据报道，这次的6亿美元确实是无偿援助。
那么不可能，你这是三十亿美元，这20多年来30亿美元，是这60亿美元，6亿美元是不是无偿援助，还是分几年援助？中国报道还有不同的说法，比方说他说我们是一年了两年了三年，我不是一下就给你6亿，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在无偿援助的之余，中国更多的是使用经济杠杆，我用一种投资的方式来间接的影响你，而不是我直接撒钱把你砸晕这种方式来影响你。
但是它的影响在哪里？这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点议题了。或许我们来看看，我们网上也有这位网友 @Zhao， 他提出来他的看法，他说中共当局国际援助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专制独裁国家，这是不是物以类聚，正以群分？那么中共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希望在世界各地来复制中国的所谓的先进制度？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有点就是过于把这个意识形态这个太这个强化了它的作用和这个能量了。就是中国不排除有一些就是说想推行中国这种经济模式也好啊，就是思想方法模式也好，就意识形态也好，不排除。但是现在中国的领导人他比较务实，他们也看得清楚，如果就是用这种经济的方面来影响呢，要比直接的给你灌输你的，就像大外宣，我在美国我可以有这个大外宣的机构，但是我在柬埔寨我是不是要用同样的这种大外宣的机构呢？他可能就觉得没有必要，我把这个钱花在更重要的地方，比方说花在欧盟方面，花在日本方面，花在美国方面，他觉得更能这个产生这个效用。那么在这些比较中小国家上，他我相信只不过他换来的这个最大的实际利益呢，就是支持他们在 领土争端上面的这个立场，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实用的一个方法和最有效果的一个方法。
是，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或许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介绍一下，其实在柬埔寨这几年来，柬埔寨的政治局势也变化得很大。洪森曾经表示他要一路掌权执政到他90岁，所以那预计是2043年呢、啊、他才会下台。那么当然了，这几年来他这样的说法稍微有些转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个他所属的这个柬埔寨人民党在最新一次的大选里面虽然是获胜，但是失去很多的席位，所以即便是洪森也了解到人民的力量开始发出声音了。
你要是坚持民主，你要是不坚持独裁，你迟早这个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可能是一党制的，是吧？一开始柬埔寨有个西哈努克的儿子叫拉纳烈，他组织了风清比克党，结果就是和那个洪森的这个人民党就竞争，结果洪森呢后来一气之下就派兵就把搞政变，就把人家这个拉纳烈那个政党完全取消了。这时候呢，西哈努克才再度的流亡中国，然后洪森后来又把到中国专门把西哈努克请回来。就是说，洪森他还有一点那种共产党，他因为他是红色高棉出身嘛，他一开始加入红色高棉，从士兵、班长、排长，最后做到团长。他本人有很多这种共产党的这个武装斗争这种意识形态，在他本身脑子里也有很多这种方面的残留，所以他有时不时呢就想动用武力，我的拳头大，我就把政治对手就打倒。他有不时不时就这种心结和心态，他就流露出来了。但是事情在往前发展，任何国家你要是向民主方面发展的话，你最后是靠民主，是靠民主的选票。靠数这个人头，而不是靠这个砍人头，来实现的。
是，最近在柬埔寨也有一个事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柬埔寨的这个时事评论员非常敢于批评政府的，就是评论员叫甘磊，在街头就给人当街暗杀了。这个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是吗？
实际上，这个案件、这个事件就表明这个柬埔寨在这个政治方面他们的这个如果你说洪森他用一种在政治上比较强硬的方法管理对付这些异议人士，或者是人权维权人士，或者是你不喜欢这个政府的人士，或政府不喜欢他们的人士，如果你再使用一种这种方法，那么这种对社会的控制，对你所谓的维稳，实际上是从长远来讲是不利的，而不是有利的。正好多人希望，好多统治者希望我用一种强力手段就可能维稳，但实际上结果是往往是相反的。
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提到，那么在现在中国在与它的这些周边国家发展的关系里，确实起到了非常微妙的一些变化。那么你认为随着这个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这个开展以来啊，这是不是一个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产生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呢？
你说美国这个
重返亚太是不是与美国有关联？
我觉得如果就是说，因为重返亚太呢，主要是这个太平洋这个上面，而这个柬埔寨呢，它没有这个就是直接对的这个就是南中国海，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它感到发生这些问题呢，它感到离它很远，所以它往往就采取了一种就是说我这个就西瓜未打边，我就靠在这个中国方面了，就是和你美国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了。实际上在这个美国在这个柬埔寨呢也有一些影响力，但是我觉得现在呢，由于这个投资数量不同，美国的影响力应该排在这个中国和日本和这个之后。因为这个你刚才我说到了，中国是30亿美元，日本是20亿美元，那么美国也许是第三或者第四，它这个投资额就现在这个大家都不是中国也好，这个发展中国家也好，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也好，大家都是一切向前看，谁有钱我就这个能帮助我发展，我就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好伙伴，或者是我的一个好兄弟，或者是我的一个好大哥。柬埔寨有一方面就认为中国是他们的这个好大哥。
是，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随着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刚刚其实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就提到了，他说这个随着美国重返亚洲，这个亚洲的政治形势会有什么不同，所以海涛已经大致的提到。那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这位是署名 Vic 沈的这位观众朋友，他说我就在缅甸，幸运的是在军人独裁的同时有第二个民主力量在不断的成长，但是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土壤，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觉得但是这个问题和柬埔寨没有关系， 是不是？他只是说是中国。那么柬埔寨实际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你如果只是想发展经济，你只是想经济改革，你不做政治改革，你只想改经济基础而不想改上层建筑，那么你这个经济基础的改革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你会遇到瓶颈，瓶颈的解决必须靠上层建筑来解决，任何国家都逃不出这个规律的。
是，所以这个中国在与柬埔寨的这个交往当中，除了经济上的一些发展或者经济上的一些经济援助之外，其实各界更关注的就是它在政治上还会继续发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就这个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来为我们进行分析与解读。我们谢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相关讨论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也感谢观众朋友您呢通过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为我们所提供您的看法与一些议题。那么我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还有听众观众们所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您可以持续的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同样，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节目预告栏目当中，或者是我的个人推特上来发表您的看法与问题。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VOA 语文。我们期待能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要继续来为您探讨因为南海仲裁所掀起的爱国狂潮，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到10点钟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